槽说摆摊幽默面对人生啊，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 T 啊。今天的节目的形式不太一样了，今天节目形式我是穿插着直播的形式来的，所以说现在这个留言啊，我们都会在公屏上实时给各位朋友啊分享出来，有什么好玩的跟各位朋友来聊聊啊。今天直播间里啊也没几个人啊，今天直播间里有四五六口人啊，算是一个大家子吧。也就是说过年的时候人都比我直播间的人多，但是没有办法啊，人气也就这么高了。也有朋友会质疑我，老 T 你以前那个播放量呀、粉丝数是不是假的，我看都是好几千有好几万的，那粉丝都是几十万，怎么回事？那都是我雇的群演下了血本，要不然我能这么穷吗现在。所以说人呢怎么说呢，就是你心气儿可以高一点，但是关键的时候必须得躺平。反正呢不管从哪个方向走啊，人你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角度啊来看待自己的人生啊，你会发现啊重新审视了一遍自己啊，我认为我自己这人生就是失败的，其实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很多人啊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说才会焦虑。今天我想跟各位朋友聊一件事儿啊，就是你把真实的自己藏哪儿了，你们把真实的自己藏哪儿了，这句话可能很多的人哎，有些不理解，哎，老七你说话这话啥意思啊？我还有另外一个真实的自己吗？有啊，每个人都有一个真实的自己啊。就比如说呢，就是你的真实性格是个比较跳脱的人啊，那所以说你在人群当中呢，就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在外面显得自己比较成熟、稳重啊，高端大气上档次，回到家里就跟个二货一样，是吧？你知道吗，就我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啊，在外边非常沉着冷静啊，不管说什么，哇一看这个男人真成熟，回到家里跟二哈一样疯狂拆家。有时候家里都拆不了了，就觉得哎呀实在没有劲儿，打把游戏去拆别人家塌去了。特别开心啊，所以说每个人他都自有自己的隐藏的身份啊，每个人都是邦德，每个人都是007啊。这个不管从哪个时候呢，我们人生啊总有那么几次让自己蜕变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我这个人蜕变的就比较早啊，我大概在四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发生了人生第一次蜕变啊，但确实我爸我妈打得太狠了，你不蜕变不行了，你必须得变得乖一点，要不然我那个时候就成尸体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教科书上啊，最早我们学的语文课本里啊有这么一个词叫夭折啊，各位朋友，你当年到这一个词儿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哇夭折这件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想认识这两个字，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我认识这两个字就代表了我一次重生啊，我非常感恩啊，非常感恩我的父母，也非常感恩我的家庭啊，能给我带来了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体验啊。长大了以后呢，其实说实话我也是被打的比较多嘛，所以说在上学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受欺负啊，也是经常被打，但是相比于跟父母的那个拳脚呢来说，那帮孩子打我基本就是挠痒痒。以至于长大之后再被社会啊捶打了以后呢，我就会变得更加的成熟，我就会把我自己另外一份身份啊我就隐藏起来，对吧？很多的人说呢，你隐藏自己的身份会为了什么？其实很简单，隐藏自己的身份就是为了在外头戴一个非常虚假的面具啊，去跟别人去对话，这样别人看不穿你，而且以他们最舒服的方式来生活。我跟大家讲啊，我曾经在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愤青的，我见什么事儿我就要吐槽啊，非常的吐槽。然后我跟你们替嫂结婚的时候呢，他也跟我提出了这个相应的一些疑问啊，就是说你结婚的时候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吗？我说不能啊，过两天我就会打回原形了。然后你们提早就跟我说了一些非常经典的话，我现在离婚还来得及吗？上了贼船就是真的很难啊，就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隐藏，我这个人隐藏身份非常的有意思啊，我隐藏身份是一个 很多人会以为我是一个非常跳脱的人啊，其实我这个人不然啊，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闷的一个人。我如果一个人的话，我可以静静的什么都话都不说啊，因为做节目确实说的话太多了。就是你们可能在家里不会说太多的话，你去想想，你对着一个屏幕叭叭叭你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还好现在直播间有朋友啊，然后跟我来聊这个事儿啊。你们最好说我那个关于主题的事儿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说你把你真实自己藏哪里了，你就说说你的发生你的话题。你这老实说你回家隔离七天放假四天，我怎么说那是真实的你吗？真实的你就是应该在这隔离的期间，我非常享受这隔离的期间，我能在这里好好的睡好几觉是吧？你知道吗，有的人是这样的，就待几天就待不住了。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刘畊宏啊是吧，在那刘畊宏女孩啊在那疯狂跳操啊是吧，每天在这家里运动无聊都要死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在正常有活动的话，谁去跳那玩意儿？就很多人说那是为了减肥为了身体健康，我请问一下，你连个男朋友女朋友都没有，你减肥给谁看呢？是不是？所以说生活当中很多的人啊，你不必要去纠结这件事儿啊。当有的人特别宅的人就特别享受隔离的时间啊，就是他比如说隔离了跟平时没什么区别，有的好的甚至会提供饭菜是吧，开心的要死呀，这包吃包住的让你在家里隔离啊，在家里打游戏能打好几天，哎，开心死了。所以说这就是人啊，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隐藏自己的能量啊。现在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件事啊，就是现在特别火的一件事是什么，是露营啊，就很多人愿意出去露营啊，去外头去转着对吧。一到春天了啊，天气也不太热也不太冷啊，到就很多人就特别想亲近自然嘛啊，比如说睡到自然醒是不是。当然这个事情啊也不是啊，就是很多人露营的时候还是想要离大自然，因为平时呢你就离大自然太远了啊，就是想离大自然近近。就很多人说老T你愿意露营吗，其实我也挺喜欢露营的啊，但是我跟你们的露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可能就是为了露营接受一下大自然带来的馈赠啊，就感受一下大自然带来的春天的气息，而我不太一样啊，我就是感觉我就只要一露营我就能回到孩童那个时光啊，就是感觉我又年轻了好多岁。为什么呢，就因为你住进帐篷里睡觉啊，跟我小时候我往被窝里追那个钻那个床单是一个效果你知道吗，就非常非常的好。而且现在就是生活节奏特别快啊，生活节奏快。一快了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事呢，一个快了以后就会让我们每个人压力就倍增啊，一倍增了就很难受。啊，你知道是这个难受这个劲儿很难。如果说一个人难受到一个极点的话，他就需要找一个地方去发泄啊，去大自然吧，那里吼，没有人啊，没有人搭理你啊，你可以放肆的吼叫，但别把狼找来啊。哎，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经常会跑到一个深山里啊，他们一帮人去野营啊，然后呢。第二天回来了都开始啊分享彼此的想法，说啊我在深山里我真的缓解了很多的压力啊。我说你们几个人去，他们说六个。我说你为什么你就回来五个人。此时他们把那个兴奋的心情才想起来缺了一个。就是很尴尬了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你有一个人静静的时间，你有一个静静的感觉。你可以完全抛掉你在大城市生活当中的那种压力啊，这就是我们平时另一种人格，就是受压力的人格。所以说我们就会把真实的自己啊藏在那里。真实的自己你有自己的性格，比如说开心啊快乐呀，你有开朗的有内向的人，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这个真实的自己。平时我们戴惯了面具去上班啊，戴惯了面具去找朋友，甚至谈个恋爱我们都要戴着面具。各位啊，咱们仔细分析一下，你谈恋爱戴不戴面具？你说啊，我直来直去，你个直男是吧？哎，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你不伪装，你就很难把你这段感情经营下去。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就说感情两人需要甜言蜜语吗？感情需要两个人的相濡以沫吗？感情需要欺骗对方吗？感情那些善意的谎言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好多关于这件事情，我跟各位朋友，很简单， 就不要做真实的自己，你就能收获一份非常完美的爱情。你要说把自己的爱情啊比作什么呢，就是比作做饭啊，炒菜啊，你肯定是要加调料的嘛，今天加一个点盐，明天加点鸡精，后天加点酱油什么，反正每天都得加点。你清汤白骨往那一炖，人一看就这个清汤，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啊，对吧，你的感情就肯定不会升温啊，这个时候就肯定把火关掉，把菜倒掉了呀。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才能感受到你自己的人生的哎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你在这个时候你才能接受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平凡人是应该怎么办，说谎话吗？现在很多人开始减肥啊，其实每个人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虚拟的情况啊，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身材比较胖的一个比较壮实的人，那我心里肯定住着一个瘦子。很多人每天就嚷嚷着减肥啊，就包括我有很多听众啊，就是吃我牛肉干减肥的，他们也是每天要坚持着吃牛肉干，不断的减肥减肥。你说减肥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呢？是为了变美吗？不是，他只想做回自己，就想找到那个瘦的自己啊。所以说好的身材是什么样啊，如果你真的减好了，你能把自己身材减成幻灯片一样啊，就是由胖到瘦的一个过程啊，每天拍个照，你再把你的照片放下来就能跟放幻灯片一样。如果减不好的话啊，就是那幻灯片倒放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每天除了摄入一些啊那些像我们说的脂肪还有能量啊，然后来维持我们的生存，还有一些能量是真的抵消这些能量，就是负能量。现在负能量太多了，我身边有太多的年轻人啊，就跟我在聊天的时候，他们抒发的不是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啊，而是抒发对这个很多的情况的一些不满啊。当然有了自主的意识，有了自主的建议，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好的，因为现在很多人敢说话啊，敢在不同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言论，能够说出自己啊哎想要说的一件事儿啊，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很好。但是有些负能量吃多了也容易胀肚子啊。比如说有很多的人啊，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在琢磨着，哎呀这个负能量啊真的好不好吃呀，贼想的。其实我活了快四十年了啊，我发现很多人说有一经常会放在嘴边说一个啊，等我稳定下来我就做这件事儿啊。但是你们有没有仔细想过，这稳定下来怎么样才算稳定下来？我感觉我一直在飘着啊，就没有说真的让我落到地了，人落到地了我就彻底躺平了，但没有啊，就很多的时候都是一直在拖，这就是拖延症的一个借口，你知道吗？这很多人说了这个是不是老 T 现场直播，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绝对是我现场直播的啊，你们想要聊的事儿呢就可以说一说啊，就是你在真实当中有没有隐藏自己啊，就是很多人都是戴面具生活的啊，你要是戴着面具生活你就会觉得很累啊，就是啊觉得每天特别累，比如说你公司啊在上班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戴副面具啊，你要真人真去了直来直去了啊，又怼老板怼上司，你这工作呢就做不好。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也不太建议各位朋友太过于软弱啊，就是哎开心的天天哄这个人哄那个也没必要，因为有一件事情就是柿子啊他找软的捏啊，就我曾经也是当过领导的人啊，反正是越好用的人我就越使劲用啊，都是一样。所以说我就想想各位朋友有没有真正的把自己隐藏起来，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社会比较广泛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现在碰见了好多就是迫切的想要脱单的人，他们非常想要脱单，就马上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另一半啊，是想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啊人能够结婚啊，能够或者是接受自己单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多数情况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嘴上一直喊着我不需要恋爱，我不需要爱情，然后你给他介绍他也非常嗤之以鼻，我们一定要自己去找我的爱情啊，结果爱情没找到自己还单着，是吧？这没有办法啊，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啊。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生活啊？就是你隐藏自己的，就是我们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隐藏自己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要咱们从头来捋一捋。工作上我们会不会隐藏自己？会，是吧？我刚说了，生活当中也会隐藏自己，是不是？那么我们接着来聊聊，我们刚才在爱情当中也会隐藏自己，是隐藏自己。跟爸妈会不会隐藏？会，也跟爸妈也会隐藏自己。为什么呢？你要不隐藏自己，他就天天催婚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最苦的时候啊，比如说出门漂泊的时候，那是最累啊，最苦。然后每次呢，都要跟爸妈呀报喜不报忧，是吧？就是说非常好，非常好。我记得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确实苦啊。那时候才住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房子里，那时候真的小到不成样子了。说实话，我这1.8米的个子啊，1.83米啊，我那房子也就1.7米，我比那房子都高啊。所以说我在那个时候呢，哎，就是特别苦嘛，然后生活过得不好，就是都不敢生病啊，生病你要去医院是吧？去医院也没有人照顾你，所以那时候还连生病都不敢。有一次我这生病啊，就发高烧啊，38度，在家里差点没烧死，就快自焚了我这。然后烧得越来越高了，我记得我那段时间我都不知道烧迷糊了，我自己躺在床上已经说实话就开始天旋地转了，于是乎就盖着被子准备睡觉了。我当时给自己一个信念啊，就是如果烧死了就过去了，坚持不去医院啊。这个时候就是拿自己跟这个苍天赌命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妈还给我来个电话，我跟我妈就开始伪装嘛，我就跟我妈说啊，我这生活挺好的。我妈说你那儿到底有什么情况啊？现在感觉有点虚弱。我说我们这儿天太热了，所以说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跟父母也会撒谎啊。你看柯欣啊就说呀，爱情就像雨点一样向你奔来，结果你打了一把伞。也不是啊，我就这样的就雨点过来了没事儿，你打伞没事儿。关键是呀，这雨下来以后它能成什么？它能成洪水啊。你敢打伞我就敢把你淹了呀。对吧？你要是小雨点，哎，你撤退就走了，这也是跟我谈恋爱一样啊，对吧？滴着小雨点啊，人家拿了把伞啊，你说哎呀我淋不湿他，我就要走了，我要雨过天晴了，是吧？你走了，对吧？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当成暴风雨，对吧？虽然你拿着伞护住头了，但是你的身体浸泡在了雨水里，是不是？你得求我快别下了，再下我就淹死了。我跟你讲，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很疯狂，这个让你就几乎陷入到了一个狂躁的状态，对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追求那些物质的生活啊，房子车子票子啊，这些东西都是生活。追求到了生活了以后，你就会变得焦虑啊，焦虑了以后呢，你就会出现第二种人格，狂躁人格。真的有一个人真实的自己是非常狂躁的，他一没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就狂躁不已啊，就开始挠东西啊，有的人甚至吃纸啊，反正各种的毛病都有啊。我那种生活的方式啊，我记得我在有一段时间焦虑啊，我开始长白头发啊，当然还达不到一夜白头的那种地步啊，就是我照着镜子以后，我看了我白头发，我甚至有了一种想留长发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说这点白头发留长发一定很帅，是不是？你看俨然一副东厂公公的那种啊。哎，对，就是直播啊。你们现在听到的是我的节目，也会录完了以后呢，我会上传到啊网上。当然了，你们现在也是在收听直播的录节目啊，所以说你们在有什么话呢，就是想要参与到话题当中啊，就直接打出来字啊，我看到符合话题我就会跟各位朋友来互动。今天我就再来讲这个事儿啊，就是你把真实自己藏哪儿了啊，你觉得自己真的是把自己藏好了吗？就是隐藏的比较深，有的人隐藏的真的比较深，就是第二个人他本身现实当中他是一个那个特别内向的人，但是在外头就显得特别外向啊，人都说他社牛啊，非常社牛，其实他内心是社恐的。 真的，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平时啊，感觉在这个家里啊不敢说话，但是一到了有的朋友当中啊，聊天聊的那开心的那泛滥了都，一回到家里马上变成哑巴了啊。我真的啊，我这个人啊，我这个人你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是一个社恐的人。我真的，我非常社恐，我甚至都不敢跟陌生人说话。我曾经有一年，我说是要给自己定下一个跟人搭讪的一个 flag 是吧，我要跟人介绍跟人聊天是吧，然后来治疗我这社恐的这个毛病吧。结果说实话，搭讪的人特别少，我好像是搭讪的也就是十来个吧，啊，基本都是把这一辈子那个勇气都给用完了，还一百个呢，十个都已经不够了啊！所以说我这没有办法，我这个人天生社恐，但是在聊起天来呢，我还是能达到一个状态。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在聊天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我现在聊天我就感觉特别费脑子。就是感觉不够用，因为我要分析他说的每一句话，分析他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很累，你知道吗？就聊天，因为我这个人，因为我是做主播的啊，我是做主持人的啊，我天天做节目，我就是害怕一件事情是什么？冷场，就感觉对我的职业的那种什么疯狂的讽刺，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是让自己保持在那个非常亢奋的状态啊，哪怕一个人或者一堆人，我也能让他不冷场。有一次我碰见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朋友，他就坐在那里看着我，我就在那里给他做了两个小时的节目，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后来他跟我的身边的一些朋友也聊到这个事儿啊，然后据说啊，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啊，就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告诉我，就是旁敲侧击的问我是不是应该去精神病院看一下，说我这个人话痨，有治病抵制是吧？我这是职业病，没有办法，就是见着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让我能够沉下心来说是能静静的去欣赏别人说话，我老愿意去抓主动权，所以说这就是没有办法啊。我的主动的自己，我真实的自己又出现了啊，但是我生活当中真实的自己是不愿意说话的啊，还是躺在那里啊，默默的就是看看东西啊，啊，看看小说呀，看看视频呀。啊，有时候也看看书啊，这些才是我真实的自己的。所以说很多人根本不可能相信我是一个社恐的人，说老T你不可能的。包括我曾经参加听众聚会啊，他们也都不敢相信老T是一个不敢说话的人啊，因为在那个群所有的陌生人啊，就是都是我听众嘛啊，大家一起来聊啊，在看什么，我在都在一一组织啊，就很多人都觉得我特社牛啊，就是特别佩服我，说你怎么练出来的，我说你只要不要脸什么都行。柯欣说了啊，说话说呀，隐藏自己呀，我妈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有小摩托。那我要不要给阿姨打个电话呀？你妈会不会抄起的擀面杖，回头就跑你家把你腿打断，让你骑摩托是吧？你说可以呀，我拄着拐我也能骑，是不是？你不知道吗？我隐藏的身份啊，就是铁拐李。其实有些时候呢，父母啊，这个对你的关心啊，其实他是隐藏的特别深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也有摩托嘛啊，我当时我一直没有跟我妈说，说我要买摩托，我干什么呀？我从来没跟我妈提过这事儿啊，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在聊过这事儿，我说要买摩托，我妈给我的感觉就是不让买，就是因为。你说的话就是你骑，我要买个摩托，这个车很棒啊，它能追求风和自由，能让我有更多的知识面啊，或者是让我有更多的社交的空间，我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认识更多的生活啊，这是对于我们的理解。对于我妈来说，你买摩托就是想送死去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啊，就是你一说骑摩托怎么回事，我妈就非常的生气啊，就是啊怎么回事，我就一直没有跟我妈说啊，然后我妈一直不知道我买摩托。这个因为你们T嫂是知道我买摩托嘛，她跟她跟她爸说了，就我岳父说了，然后我岳父呢就跟我妈打电话，在聊天的时候咔嚓这一下呢就是把这个事儿给泄露了啊，因为那段时间因为 我这个媳妇儿啊跟父母啊是不是有点矛盾啊，是吧，他爸求助我妈，然后一聊起来了，完了露馅了呀，我的摩托就露馅了，我妈打电话说你是买摩托车了。就是他们以为啊，就是我妈当时以为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摩托车引起的他们这个妇女的摩擦啊，父母的这个有点不开心，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啊。我说我不知道呀，跟我没有关系啊，他们一定要找我这麻烦。我妈当时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呀，真的就不让我骑啊啊！然后我那个藏不住了呀，你我那真实的自己就跳出来了啊！我就直接跟我妈就说了一件事情，我现在骑摩托车，我教别人安驾啊，现在我是摩托教练啊。我妈一听啊，居然能进账啊！当时就心里突然一块石头就放下了，行了。加油吧这就是借口啊，所以说挣那个块八毛的其实并不多啊，但是主要就是为了堵住我妈还有你们替嫂的嘴。其实这件事情是真的不安全啊，在于父母眼中啊，他们其实看太多的这个事情啊，包括事故啊，他们见着太多了，而且过去的那个骑行的那个安全理念也不多，也没有戴安全帽，是不撞到也肯定是受伤的比较重啊。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跑得也快了，车也好了，是吧，但是我们装备的防护也是越来越好了啊，你只要增加你的骑行技能啊，包括你对这个安全驾驶的一种习惯保持好了，其实就没什么事了啊。其实每个人生活都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要觉得生活过得不开心的话，各位朋友可以去走一走啊，其实人到一个节点就很容易去想通一件事情。哎，就比如说在一个节点你就突然想通了，就是刚开始你特别困惑啊，我这个人生怎么过得特别难过，然后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事儿。当你有一个节点突然想通了以后，你会发现单身真的挺爽的，是吧，然后就我也不要求是结婚了，我就单身啊就挺好。所以说现在单身这么高不找对象其实都是在有一个节点想通了，就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趁他们没想通之前赶紧结婚好不好，一想通了以后呢，你想追都不可能了，难度加大了啊。他是在这儿有个节点的，就有一个人到了想要结婚的年纪的时候，他突然想结婚了，那个点是他最最迫切想要结婚的，是吧。当时他们比如说女生吧啊，现在有很多的女生现在怎么说呢，因为女生少嘛啊，比较抢手啊，那光棍老爷们儿多出3000多万呢，是吧。在这个时候呢，女生就会也特别迫嫁啊，男生也特别迫娶啊，就是这个时候想特别迫切的解决自己的单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结果呢，男生都没有把握住，他说单身这么多年了，我追肯定追不上啊，这个女生一下是吧，等了一年的时间突然发现没有啊，突然一下就顿悟了，单身挺好，这时候再来个10个男生追，这根本不会搭理他了就。所以说这个事儿啊，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最迫切想要嫁或者迫切想要娶的这个状态啊，找到了以后呢，就是就像打蛇打七寸，找到了就会一击必杀啊，这真的很重要。你就想办法，你不要当战士啊，老是被动挨打，老是去当挡箭牌，你要学会一个刺客背刺啊，就是在他冷不丁的情况下查不到你，咔嚓这一头一闷棍啊，直接拉到洞里就开始洞房了。原始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原始人的生活就是哪个女生，那个过去还是母系社会啊，就女的喜欢上男的了，是吧，拿个棒子哈把男的敲晕了拉到洞里就算完事儿。我觉得还是最过去那种结婚方式啊比较直接，是吧。过去啊不像现在啊，现在呢都是选择题，过去只有判断题。所以说各位啊，我们有的人老是总是想啊，这个生活会不会好起来了，其实好的不是生活啊，真你的生活真的没有好起来，只是很平稳的，好的只是你自己啊，你在这个时候你跟你那个真实的自己啊开始和解了，你不是那么针尖对麦芒了啊，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老是把自己真实的自己藏起来，没有办法把自己真实和自己的现实当中虚拟的人格然后两个去相结合，你就导致 导致于这个人比较分裂啊，一分裂了他就代表不和谐，所以说你就一直在跟自己做抗争啊，一边是不服气，一边是稳于现状啊，所以说你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群体。现在年轻人最多的就是自我矛盾，矛盾的特别多啊，就天天的这个想着这个事儿，明天这个又打击自己。你知道吗？世界上十个人打击你，不如你一个人去打击你来得快一点。其实打击自己最厉害的就是自己啊。当你学会坦然啊，还欣然接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当你接受了，你会发现这就是你自己成长的开始啊。有人说啊，这个人间啊其实活得挺累的，但是当你真正的开始享受人生了以后，你会发现人间真的挺值得的。比如说现在啊，我过了30多岁，我就想开了。为什么想开了呢？因为我就会意识到有一天啊，就是因为我到30多岁了，我会死。所以说你当你知道了你会死的时候，你就害怕了，是吧？因为你知道你现在这个年轻的时候霍霍的是自己的身体，你心里是最清楚的。在那个网吧的追风少年是不是有你一席之地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熬过夜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吸过二手烟了，又在年轻的时候疯狂喝过酒啊，哇，喝完了吐，吐完再喝，喝完再吐，然后也反正没有酒量，但是有胆量，是吧？疯狂的俩，我也不服你，你也不服我，是吧？咱们春风吹，战鬼雷，喝点小酒谁惧谁？自己酒量不行，愣是把自己逼得非常有酒量啊，所以说在那里就疯狂的喝啊，疯狂喝喝喝完了，自己到最后倒了，自己身体也垮了。这就是让我们自己非常难受的一点。当你真正的接受了自己以后，你会发现成熟了以后啊，有酒局你都会推掉啊，你就会觉得啊，还是要做一个健康的自己挺好，不要让自己太累啊。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如果你要真正开心了，你会发现生活会有无限的精彩啊。所以说我觉得各位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啊，你要慢慢学会啊，静下心来跟自己真实的自己做一个和解。你觉得自己的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在这个情况下呢，你多跟自己聊聊天啊，多跟自己感受一下，当然不要把自己当成神经病啊，是吧？所以说当你把自己的这个人生啊完全交给啊你自己啊，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你所有做的决定都是能够欣然接受的啊。就有的人会老是怀疑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否对啊，或者是否错啊，就是老是在这里左右来回的疑惑徘徊。但是当你真正的接受了和解自己，你就没有选择题，就像我说那个原始人一样，你永远只有对错。好，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喜欢老 T 的别忘了买老 T 家牛肉干啊，非常好吃啊，这两天喜欢的朋友可以囤一点了，好吧。当然各位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公众号啊，主播老 T 啊，主播老一个大写的 T，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支持一下。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喽。